告诉你，我的孩子，在你的一生中有许多事值得争取，但自由无疑是最重要的。永远不要带着脚镣过奴隶的生活。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就是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生前最喜欢的苏格兰民歌，在电影《勇敢的心》中啊，也是不断的重现。伴随着悠扬哀怨的苏格兰风笛，镜头飞一般的掠过蜿蜒起伏的苏格兰山脉，皑皑雾气从河面升起，袅袅炊烟在乡间鼓荡。宁静苍凉的高地风光背景下，铁骨柔情的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在行刑前那悲壮而震撼人心的呐喊，构成了人们对苏格兰的最初印象。而和华莱士的铁血英雄形象相生相伴的，则是悠扬的苏格兰风笛。
行走小百科，
风笛最早起源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大约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流传到了古罗马，后来随着罗马侵略者的马蹄传到了苏格兰。苏格兰风笛最早是主要应用于军事，据说詹姆斯二世在位的时候，各部落就靠风笛来联系感情，团结力量，以维持高地的传统势力，抵抗异族的侵略。
那一直到二十世纪中期，风笛的军事功能是逐渐消失，而成为了一种单纯的演奏乐器。每年八月，爱丁堡艺术节在爱丁堡如期举行，热情的苏格兰人会向全世界奉上他们的艺术佳酿，壮观的场面令人如痴如醉。那艺术节每年的参赛作品是各不相同，但是最后的一个节目一定是一位风笛手演奏的苏格兰民族音乐曲目。
那在爱丁堡呢，风笛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喜爱苏格兰风笛音乐的人呢，可以到爱丁堡的迎宾大厅去欣赏最正宗的苏格兰音乐。这里经常会上演一些古典音乐会，苏格兰国家管弦乐团呢也是这里的常客。而对普通游客来说，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身穿花格裙的演奏者吹奏的风笛，正是最地道的苏格兰风情。在夕阳的余晖里，身着苏格兰民族服装的演奏者一脸专注和愉悦，笛声荡漾在无垠的碧空中，荡漾在英雄的传说里，也荡漾在岁月的光泽里，滋润着平淡而且安逸的每日生活。
那每逢重大的节庆啊，身穿苏格兰格子裙的人们就纷纷地涌上街头相互庆祝。这个时候，婉转悠扬的苏格兰风笛会响彻全城，成为爱丁堡一道美丽的风景。按照苏格兰的风俗，演奏苏格兰风笛，尤其是用风笛引导队列前进的时候，必须是穿着苏格兰格子裙的。裙子上显著的花格子图案呢，曾经是区分不同宗族的标志。如今家族的属性虽然说日渐的淡化，但苏格兰风笛和苏格兰裙却都已经成为了苏格兰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具有仪式感的一个符号。
那当悠扬的风笛声飘过云雾缭绕的山岗，飘过尖顶耸立的爱丁堡老城，一切依然如往日一般的宁静。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光就在风笛声中流逝，星星点点散落的牧人小屋和谐地点缀着翠绿的大地。在这样的天籁之音中啊，似乎可以忘记世间一切的罪恶和丑陋，只有对和平、公义、自由、平等的无限向往。苏格兰风笛时而是婉转动人，时而是气势磅礴，有耳鬓厮磨的万种柔情，也有硝烟弥漫的悲壮豪迈。风笛一响起，苏格兰的历史就依稀飘散在乐曲声中了。
那么这个苏格兰风笛呢，和其他的笛子不一样，它是属于使用哨片的器鸣乐器，演奏难度其实是很大的。初学者光光是练基本功，可能就要花费半年的时间。据说500个风笛手中才有一个能够圆满毕业，成为合格的风笛演奏家。在古代的时候啊，风笛的气囊呢，一般是用猪、牛、羊等动物之皮或者是其他的材料制作而成的。主体结构最初的材料呢，是本地的木材，比如说像冬青木啊、金莲花木啊，还有黄杨木等等。之后有更多的外国木材涌入，比如说美洲乌木、非洲红木等木材，都成为了19世纪至20世纪前后苏格兰风笛的一个常见材料。不过今天啊，这些材料呢，都被现代合成材料给取代了，那尤其是树枝变得非常受欢迎。
世界真奇妙，
不少人容易将苏格兰风笛、爱尔兰风笛、爱尔兰哨笛混为一谈。电影《勇敢的心》开篇小华莱士葬礼镜头中，演奏者抱着的应该是苏格兰风笛，但是根据剧情的需要，实际上用的都是爱尔兰风笛。 这两种风笛都是气囊状的，其中苏格兰风笛用嘴往气囊送气，而爱尔兰风笛则使用胳膊肘挤压风箱送气。苏格兰风笛的音色高亢，适合渲染情绪，爱尔兰风笛则显得哀怨忧伤，更擅长抒情。另外，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配乐则是爱尔兰哨笛演奏的《我心永恒》的前奏，而哨笛的形状类似于竖笛的样子。
历史长河悠悠流淌，风笛呢早就已经升华成为了苏格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苏格兰的高地风笛曲在社会中仍然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各种民间仪式中呢都少不了风笛悠扬的乐声。无论是婚丧嫁娶还是一些军事行动，风笛呢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的主角。
当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声飘过秀美的山峦，飘过古老的草场，一切依然是如往日一般的宁静，和谐地点缀着翠绿的大地。在这里，人们似乎可以忘记世间一切的罪恶和丑陋，只有和平温馨自由的家园。苏格兰风笛有它的欢愉，有它的轻快，有它的跳跃，见证无数岁月的变迁，就这样代代相传。
大家好，这里是蒙巴萨，东非最大的港口，也是肯尼亚进出口货物的主要集散地。边上的乌干达、布隆迪、卢旺达、刚果金这些国家的货物要出海，都要打我们这蒙巴萨过。不过，哎，周边的公路不给力，到港的货物运不走，出港的货物过不来，真的是要了命了。
欢迎来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瞧瞧我们这儿多洋气，东方小巴黎的称号可不是白拿的。内罗毕是肯尼亚政治、经济、文化、工业和交通中心啊，不过城市位置身居内陆，交通太不方便，尤其是要出个海，可是要费老大的劲了。
咱中国有句老话，要想富先修路，你们这两个城市之间就缺一条铁路，这句话送给你们最合适。
我们之间有铁路，
19世纪就有了，
是英国人当年造的，
用到现在早就破破烂烂了。
哎，不怕，等着我们帮你们重新修条新铁路。
说完了英国的乐器，咱们来说说英国的近代历史。19世纪晚期的时候啊，肯尼亚成为了英国在东非最重要的一块殖民地。当时呢，为了应对来自法国、德国的挑战，英国殖民者呢决定修建一条铁路来巩固英国在东非殖民地的优势。他们研究了一下，发现位于东海岸的英属东非首府蒙巴萨港是个好地方，向东呢可以迎印度之师，向西可以探非洲大陆。如果这里有一根伸往内陆的血管，那肯定能够牢牢抓住非洲大陆，所向披靡，无往不胜。
1890年的时候，在印度总督寇松和英属东非总督艾略特的推动下，从蒙巴萨到坎帕拉的乌干达铁路呢，就正式破土动工了，设计全长是2765公里。肯尼亚境内路段于1896年通车，而全线铁路呢，是于1956年才告一段落。不过也是托漫长工期的福，修路大本营内罗毕从一个内陆小村变成了巨大的后勤基地和集市，后来呢就成为了拥有600万人口的东非最大城市，进而成为了肯尼亚的首都。
修路的过程啊，可谓是一波三折。由于修路影响了当地人的生活，英国人和当地居民当时爆发了多起武装冲突，再加上施工环境差，安保措施不到位，最终啊，修建铁路死亡的工人多达4000人，每1英里呢就要付出4条人命。但是铁路建成之后给两地带来的利益也是不容小觑。然而经过100多年的运行啊，老的蒙内铁路呢已经是不堪重负，不仅车速慢，还容易发生事故，严重的制约了肯尼亚的经济发展。
行走小百科，
正所谓要想富先修路，2017年5月31日，象征中肯友谊的蒙内铁路正式竣工通车，此前老蒙内铁路也正式停运，新蒙内铁路依旧连接内罗毕和蒙巴萨，线路全长480公里，采用单线设计，沿线设置站点45个，全线用内燃机车作为牵引动力，设计时速客运120公里，货运80公里。这是肯尼亚百年来的最大基建工程，也是真正采用中国标准的首条国际干线铁路。
蒙内铁路连通海路，盘活了肯尼亚乃至东非的整个棋盘，相当于是肩挑陆海，联动非洲的一个大动脉，被肯尼亚人呢是称之为世纪工程。 新建铁路自然就有新的建设理念，比如说为了保护肯尼亚野外众多的野生动物，铁路在设计中呢是严格遵循肯尼亚整体规划，尽量的避开了各类保护区，在无法规避的地方呢，建设者们也是尽力的让人和动物能够和谐相处。
那根据沿线野生动物迁徙种类和迁徙路径以及活动习性，蒙内铁路呢全程一共设置了野生动物专用通道14个，让长颈鹿、大象这样的大型动物也能够轻松的通过。线路两侧呢还设置了隔离栅栏，避免动物通过的时候和列车相撞。那施工人员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呢，甚至也都是亲身救助了很多受困的动物。
那在安顿好了所有的生物之后啊，保护水土呢就成为了下一个大目标。雨季的非洲草原是大水漫流，铁路的排洪系统呢就显得很重要。新建蒙内铁路使用的排洪涵洞可以保证水流快速通过，并通过改变水流防线保护了作为文物的英国建造的老铁路。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来自中国的工程人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用3年时间建成了肯尼亚人民等了一个世纪的铁路工程。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那说到肯尼亚，不仅仅有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那同时呢它也是世界知名的咖啡产地。不过要说世界上最好的咖啡呢，可能还得越过大西洋，去往加勒比海地区品尝一下昂贵的牙买加蓝山咖啡。
说到蓝山咖啡之前呢，咱们先要去美国看一看。美国呢是咖啡消费的大国，和简单方便的美式咖啡形成对比的是啊，近十几年来美国人对喝咖啡这件事情呢也是越来越讲究了。很多美国的咖啡消费者呢也是慢慢的变成了品尝咖啡的行家，买咖啡也变成了和买酒一样得精挑细选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们不再是在采买生活物资的时候顺便买上一磅咖啡，而是在综合可纳、肯尼亚特级、哥斯达黎加、苏门答腊陈味咖啡中选来选去，往往要花上好一会儿的功夫才能够选到一包自己喜爱的咖啡。
在美国呢，一般咖啡专卖店里面以上各种咖啡每磅的售价大约是6到14美元不等。可是在刚刚谈到的这些品种之外，还有神秘性一直浓郁不散的牙买加蓝山咖啡，价格可能会贵到35美元一磅。那如果是在日本东京买，那一磅蓝山咖啡的价格可得花上60美元，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最贵的咖啡之一了。
是啊，那即便你也是个咖啡爱好者，估计也不会花这么大的价钱买这样的咖啡。不买的原因啊，也不仅仅是因为价格，可能是因为你也许根本不知道它的魅力所在。牙买加蓝山咖啡呢是纯而不烈，温和而且香味十足，没有其他咖啡那种留在嘴里的酸味儿。可是即便如此，那也就只是一种品质比较高的咖啡而已，并没有达到令人惊艳的地步。而懂行的咖啡专家就会告诉你，现在很多店家出售的蓝山咖啡呢要价过高，烤的时候火候却太低，噱头的成分居多。但是他们一定会在最后补充上一句啊，真正上乘的牙买加蓝山咖啡是喝过就会终生难忘的。
世界真奇妙，
美国专业咖啡协会的执行长泰德·林格尔说，好的牙买加蓝山咖啡味道是与众不同的，比其他咖啡既温和又香甜，但是关键在于能不能买到如假包换的牙买加蓝山。显而易见，咖啡的质量天差地别，甚至同一个产地的咖啡也有高下之分。一旦喝过真正顶级的牙买加蓝山，就会知道它为什么是世界咖啡之冠了。
如果你想一探蓝山咖啡的奥秘，那估计得要抱着不畏艰险的精神，带着不喝到终极咖啡誓不回头这样的决心，坐上20-30小时的飞机，去往它的产地牙买加的咖啡庄园看一看。
马维斯班庄园啊，是一个稍不注意就会错过的地方。它躲在山路下面斜坡上的浓密树丛之中，路过的时候根本看不见。慕名而去的游客们往往是闻着烤咖啡的香气才发现，哦，原来走过头了，掉头折回去就会看见它在公路的下面。工厂呢是几栋围着大中庭而建的老式砖房，中庭是铺着正在干燥的咖啡豆。
那所有的蓝山咖啡呢，其实都是通过包括马维斯班在内的4家商号才得以问世的。这4家咖啡加工厂呢，都不可以收购蓝山产区以外的咖啡农产品，蓝山区的种植者呢，也不可以把咖啡豆卖到别的地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牙买加咖啡工业理事会成立之后，就开始实施这样的管理办法，来确保蓝山咖啡的高质量。
参观马维斯班可以从作业设备开始，你可以看到咖啡树的果实红果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变成绿色豆子，继而再进行烤制的全过程。参观中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试饮。咖啡叶的品管过程并不科学，也不是机械化的。收购的每一批咖啡豆经过烤制研磨之后，取出的样本要和沸水一同放入杯子里，然后训练有素的咖啡试味者就来啜饮。这点呢，和中国高档白酒的品酒师是有些相似。
那说到这个品饮的方式啊，可能刚才说的这个啜饮一词呢，显得太过婉转了。其实在品饮咖啡的时候，在一个可以旋转的桌上会摆上7-8种的咖啡样品，先用汤勺呢是撇掉浮在表面上的咖啡粉末，继而呢要品评香气，然后用力吸入满满的一口咖啡。那这种力量之强呢，其实是非常人所能的。这样猛力的发出哨音的吸上一口啊，据说是为了让食道壁上都能够沾上一层咖啡。
当然你可以像品饮师那样用力的吸上一口，但是初始者呢一定是很容易呛到而咳嗽的。那没有关系，再试几次抓到一点窍门就会好多了。但是想要达到品饮师那种气吞山河一般的力量啊，绝对不是几次尝试就能够习得得了的。作为游客感受一下这种传统方法呢，其实就够了。更多的注意力呢，还是应该放在对于咖啡本身的一个品鉴上面。
是的，那同样如果都是蓝山咖啡，品饮的对象可能也是千差万别的。有的呢是很好，有的呢是极优，有的是具有水果和花的芳香，有的口味呢是纯净而甘美。只有在那个地方喝上一口，才会立刻明白牙买加蓝山咖啡为什么号称世界第一咖啡。不管是哪种咖啡，品饮的对象呢，都将成为某种牙买加蓝山咖啡口味的一种成分。
在牙买加的首府金斯顿啊，不少餐馆老板呢向你推荐的可能并不是经典的咖啡庄园，而会跟你提一个叫做亚历克斯·特怀曼的人。特怀曼的原籍呢是英国，人称咖啡怪客。在牙买加蓝山咖啡园的隐秘一角啊，就躲着咖啡种植者亚历克斯·特怀曼的家，住在1270多米高处的一间简朴的铁皮顶房子里面。想喝到他的咖啡啊，真是不折不扣的高攀，因为你没有办法在任何市场买到特怀曼的咖啡，只能亲自登门拜访。而且特怀曼打造的陈味咖啡啊，是当地人心中的一绝，还不能不喝。
是啊，听说过陈酒、陈醋和陈茶，可是放陈了的咖啡会好喝吗？许多人呢，正是带着这样的疑惑，爬上弯弯曲曲的山路去拜访这位咖啡怪客特怀曼。这个特怀曼家里没有电话，大多数人到那里呢，对他来说都是不速之客。不过这个特怀曼呢，想必他已经早就成为了一种习惯了。从他家那间没有华丽装饰的小客厅向外望去，可以看见天边通红和银白的云，以及云影衬托的山峰。从客厅的窗口往下看，就是陡得吓人的一片山崖，而山坡上呢，到处是映着夕阳的咖啡树。
出生于伦敦的特怀曼在牙买加呢已经是住了35年了。他曾经以测量员为业，并且以特立独行的思考远近驰名。他认为他的农庄出产的是顶级的咖啡豆，他希望能挂自己农庄的标签来卖，不愿意别人拿他们去混上蓝山产区的次等货出售。
行走小百科，
特怀曼所在的地区的气候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所以它的咖啡从开花到可以采收要10到11个月，而一般的平均只需要5个月。 特焕曼的咖啡豆因为成长时间长，所以豆粒比别处的大而且硬。特焕曼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申请许可执照，想要自己烤制咖啡豆，并且直接卖给美国和日本的买主，结果被咖啡理事会驳回了。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位倔强的英国人就开始把咖啡豆给放沉了。
那按照特怀曼自己的说法，他本来也没有要把咖啡放沉的意思，后来这么做呢，纯粹是为了赌气。既然增加了那么多的销售限制，那干脆谁也不卖了。他从1982年起呢，就把咖啡豆储藏在金斯顿市内的一处仓库里面，希望等到能凭执照自己直接卖的一天。
拜访特怀曼呢，一定会品尝到他亲自熬煮的顶级咖啡。当你闻到香气，早已经感觉垂涎欲滴的时候呢，特怀曼就会不紧不慢地向你解释放陈的一个原理。起初呢，他也担心啊，储存的过程会破坏咖啡豆的质量，所以找数据来研究了一下，结果发现放陈的咖啡一度是高档商品。委内瑞拉和苏门答腊咖啡豆放陈5年或者更久呢，就能够以最高档次价格来出售。经过尝试，特怀曼发现放陈咖啡可以提升它们的风味，可以使味道更加的芳醇。这种咖啡的浑厚香气恰似精纯巧克力的香气，虽然因为是中度烘焙而味道浓烈，喝到喉咙却是甘美圆润而又温柔，绝对是一种不同凡响的体验。
那说到蓝山咖啡的饮用场所啊，绝对不是平常随便在办公室或者家里客厅拿来喝的那种，而是高级宴客的时候最后才和你珍藏的白兰地一起端出来的那种咖啡。难怪呢，牙买加蓝山咖啡的神话是历久不衰。如果咖啡能好喝到那种地步，那花35美元买一磅特怀曼的咖啡也算是捡到便宜了。他如果真的能够如愿的直接卖自己的咖啡，你能在附近专卖店买到的恐怕还不止这个价格。
不过呢，特怀曼虽然说能够坐拥上万磅全世界最顶级的咖啡，也可能是全世界仅有的蓝山橙味咖啡，但是限于刚才说到的牙买加的法令规定啊，他连一盎司也卖不出去。可是你在他家里品尝咖啡的时候，就不必担心这样的限制了。特怀曼热情的妻子多罗西总是会端着咖啡壶来问上你一句，哎，谁要续杯？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也非常欢迎大家去订阅我们的专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